中华五千年，由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。
六出祁山。蜀汉建兴三年，丞相诸葛亮亲自领兵南征，平定了南中三郡的反叛，令到蜀汉无后顾之忧。而南中物资还可以补给蜀汉的需要，国力更加充实。两年之后，即是建兴五年，公元227年，诸葛亮向蜀后主刘禅建议北伐魏国，呈上著名的出师表，并且屯驻汉中郡，安排一切。当时魏文帝曹丕已经去世，魏明帝曹睿啱啱即位，由魏文帝亲信重臣陈群、司马懿和曹操的旧人曹真、华阴、王朗共同执掌军政大权。陈群起用大量民间士人，又鼓励大臣发表不同政见，认为臣下雷同，是非相弊，国之大患也。即是说，大臣如果意见完全一致，政府就分辨不出是非，那就成为国家的大患了。可见以陈群为首的魏国执政集团是相当有用人之量的。至于吴国，自从周瑜、鲁肃、张超这一班出身江淮的豪杰旧臣先后去世之后，吴王孙权加强安抚江东的豪族大姓，任命吴郡名士顾雍做丞相，吴国政治亦都很安定，于是派遣吕代治理交趾，后来又将胶州东部的南海、苍梧、屈林、合浦四郡，即是现在的广东、广西两省分开，设立广州治理，于是开始有广州行政区。蜀汉方面，诸葛亮想北伐，在汉中郡准备。有一天，他和一群将领参军商议。
各位公卿将教，如今南方平定，甲兵充足，故已经禀命皇上率领三军北定中原，务必扫除奸贼，复兴汉室，还于旧道。各位为人臣者，应该尽忠朝廷，不负先帝所托。各位对北伐有咩高见？
启禀丞相，微臣有意见。
魏司马请讲。
丞相，微臣魏延，请丞相任命我做先锋。我魏延只需5000精兵，粮食5000担，就可以直出褒中，由秦岭东下，过子午谷，10日之内可到达长安城下。长安城守将夏侯茂是曹操女婿，怯懦无谋，到时一定闻风而逃。只要微臣控制长安，丞相率领大军由斜谷北上，与微臣会合，咸阳以西可以指日平定。
魏司马所讲似乎有理，但是秦岭山路险峻，并非安全之计。
没错，微臣马叔亦都认为魏司马太轻率。夏侯茂虽然怯懦，但是魏主并非无人可用，比如司马懿。
司马懿现时驻守许昌，离关中可远，微臣领兵突袭，出其不意，就算司马懿赶到亦都太迟了。
未必，我军屯驻汉中，魏主一定已经留意，用兵之道还是以安全为先。我们的大军应该由岐山北出，首先克服陇右。陇右各郡市民素来有忠义之心，只要陇右归附，关中自然震动， 我军可以以陇右为根基，号召凉州、关中豪杰百姓归附，然后先至系十全必克之计。
丞相，咁做法未免太畏缩啦。
用兵之道唔可以逞一时之勇，要顾虑周全。
咁军粮供应又点啊？
魏司马无需担忧，故制造咗一啲木牛流马，系用机关发动，可以喺山路运载军粮，减少转运负担。
丞相的确计划周到。
冇错，丞相的确计划周到。
系啦，孤派遣镇东将军赵云、杨武将军邓芝领兵到机局，吸引魏人注意，故亲率大军攻岐山。
领命，丞相。微臣愿做先锋。
先锋，顾早已经安排好。参军马谡领兵先占领街亭，等待大军。
领命，
丞相。先帝曾经斥责马谡言过其实，不可重用，请丞相明察。
魏司马无谓担忧，故规定马谡不得任意出战邀功，如有违反，军法处置。
微臣谨遵丞相教令。
好，魏司马，
在
你都督前部兼领凉州刺史，负责安抚凉州归附的市民。
领命。
这几日魏将军张合日日来挑战我，马叔攻占这处街亭这么久，丞相大军还未来到，我好应该将张合杀退，等丞相安心。人来，
马将军有什么事呢？
张合是不是又来挑战？他的军营现在离街亭有几远？
张合的军营离开街亭五六里。
好，你替我备马，等我出去看看。
丞相有教令，我哋要坚守街亭，不得擅自出城迎战，以免中伏。
唔使怕，我出去睇下啫。
好啦，请将军小心。
这里地势太低，看不清楚魏军的动静，前面地势较高。引来跟我上去。
领命。
喂，我们中了张合的埋伏，我们现在被魏军重重包围。
启禀马将军，呢度地势咁高，我哋缺水缺粮，点算啊？
冇法子啦，我哋只有等机会突围撤退，向丞相请罪。
反军令令到街亭失守，令到大军损失进兵据点，虽然得到陇右的天水、南安、安定等郡响应，但是我军要被迫后退，北伐无功而还，你服不服罪？
微臣服罪，请求丞相网开一面。
启禀丞相，国家正当用人之际，杀戮自谋之事未免可惜，请丞相海恩。况且微臣赵云出兵机局亦失利而回，请丞相治罪。
赵子龙无需自责，你聚众固守，失利退兵， 又能亲自殿后保卫事卒，胜乎是兵家常事，子龙你无罪。但是马叔违反军令，昔日孙武所以能够制胜于天下，就是因为军法严明。如今天下分裂，故领兵征讨，如果废法而不用，还怎可以讨乱臣拆子之罪？
丞相一向当微臣指责一样，微臣有负丞相厚望，我马叔虽死无恨。
马幼尚，是我误了你，我用人不当亦是我的过失，令你犯军法，又令朝廷出兵失利。人来，推马叔出辕门斩首。
领命。
丞相，
我亦都要请求皇上贬官三级，向国家谢罪，北伐要重新部署。
诸葛亮第一次北伐，因为马叔失了街亭，无功而退。但是当时天水、南安等郡的地方市民，不少人响应诸葛亮，其中天水人姜维更加成为诸葛亮的重要部属。岐山位于现在甘肃省东部的西和县，岐山以北就是陇西天水一带，街亭位于天水以北，即是今日的秦安县境内，是由天水向东越过陇山进入关中的交通线上一个重要的战略地点。诸葛亮之所以派马叔先占据街亭，就是作为进兵关中的前哨。但是由于马叔轻率被魏将张合击败，所以诸葛亮失去东进的据点，只可以退回汉中安排第二次出兵。魏国方面，在诸葛亮退兵之后，魏明帝立刻改派大将军曹真镇守关中，代替贵界公子出身的夏侯茂。没几耐之后，诸葛亮第二次出兵，由大散关进攻陈仓，但是由于粮食不计，所以又要退兵。第二年春天，又出兵攻占现在甘肃省南端的文县、成县、武都等县，即是当时的武都、阴平二郡。第二年，魏国大将军曹真病死，魏明帝派原本镇守许昌的司马懿都督关中各路军马，在上归县驻兵，即是现在的天水市，同屯驻岐山的诸葛亮对峙。司马懿只是监视诸葛亮大军行动，无论如何都不肯交战，而诸葛亮大军的军粮物资运输很困难，虽然有木牛流马，但是仍然供应不及，十万军士面有饥色，所以急于作战。不过司马懿老谋深算，一于以静制动。有一天，在司马懿的军营之中发生了一件事。
启禀都督，蜀军派人送了一包礼物来，说是诸葛亮送给司马都督的，希望司马都督亲启。
哦，诸葛亮有礼物送给我？
是啊，都督。
打开他看啊。
遵命。启禀都督，是一套女人衫来的。
女人衫，
是
诸葛亮送一套女人衫给我，梗系话我唔肯同佢决战，好似女人一样。
都督，咁我哋应该点样答复佢？
唔使理佢，我哋二十万大军。 在关中屯田，粮食充足，不用急于应战。我们守几耐都无所谓，一年、两年、十年都得。不似诸葛亮他，军粮要登山涉水才可以运到，不可以拖延太耐，所以就要急于决战。我不应战，他进不能，守亦不能，看他支持得几多人。
是，都督高明。不过如今有很多人背后批评都督畏缩如虎，不敢跟诸葛亮较量，
任由他们怎样讲都好。月前将军张合擅自出战，中伏被杀，就是先例。替我传达军令，不得轻举妄动。
属下遵命。
杨长史，
在
情况点？
丞相，司马懿无论如何都不肯交战。我军驻守呢处微县五丈原，已经百多人，军粮接济，越嚟越困难。微臣认为，丞相应该早日退兵。
我诸葛亮六次出兵北伐，都无功而还，真系愧对益州父老。
丞相，你太辛劳了，请多啲休息，调理身体要紧啊。
我知道，不过军情紧急，我点可以唔理？杨长史，
在
你暗中传令准备退兵。假如我有不测，你命令姜维领兵诈作推进，大军要漏夜兼程退返汉中，千祈不要被司马懿知道。
丞相为什么这么说呢？
我知道不会好的了，你记住我吩咐。
假如丞相百年之后国家大事，由哪位担当呢？
长远为人谨慎。
长远之后呢？
备衣都可以。
咁备衣之后又如何？
唉，
丞相，不如微臣请军医入嚟侍候啦。
不必，我仲担心魏延，佢为人冲动，我一旦唔喺度，佢会拥兵反叛。你要趁早解决，免生变故。
微臣知道。
属使臣
在，
诸葛亮今次派你嚟，唔系又要向我问安啩？
启禀都督，丞相差遣微臣到来，正是向都督问安。
系，你哋嘅丞相几时变得咁多礼噶？使臣
在，
我有几句说话想问下你。
小人恭听都督教诲。
你哋丞相每餐食几多饭？
丞相每餐进饭数升。
咁佢每日处理几多公务？每晚又几时就寝呢？
丞相每日处理公务无数，直至深夜先至就寝。
哦。 你哋丞相食咁少嘢，但系做咁多工作，真系难得噃。
丞相为咗国事，鞠躬尽瘁。
好，你翻去回报丞相，话我身体非常之好，不必佢挂心。
系，小人告退。
都督，点解方才你会问诸葛亮每日食几多饭、做几多工作、又何时入睡呢？
我问你，宿营呢几日系唔系特别静？
冇错。
咁你都唔明白，诸葛亮一向多病，近日食少是饭，如今又屡派使臣向我问安，我睇宿营一定系有事发生。大概诸葛亮命不久矣啦。
各位，诸葛丞相身近去世，丞相长事杨仪假传为令，命大军退兵。我魏延是先帝旧臣，丞相虽死，国家不应该因为一人之死而放弃不伐。丞相府官属可以护送官旧翻成都，其余事卒由我魏延统领继续讨查。
我们支持魏将军。
我要上表皇上，揭发杨仪叛国之罪。
大胆魏延，我竟然敢煽动士卒谋反。
杨仪，你
各位，皇上已经是诏书到，申斥魏延，你们切勿受佢愚弄。
皇上万岁！
岂有此理？边个想北伐杀贼嘅，就跟我翻汉中郡部署。
各位，魏延想割据汉中郡，背叛国家，将军马岱立刻领兵追斩反贼魏延。
诸葛亮六次出兵北伐无功，最后在蜀后主建兴十二年八月，即是公元234年，诸葛亮在五丈原病死，死的时候只得54岁。另外，当年退位的汉献帝亦都是在同一年病死的，而蜀汉将军魏延反叛亦都被杀。诸葛亮死了之后，蜀汉的军政大权由荆州湘乡人蒋琬主持，蒋琬执政以安民为本，他不主张北伐，认为魏国势力已经巩固，应该慢慢等待机会。蒋琬委任一向主张北伐的凉州人姜维做凉州刺史，主持安抚姜人的任务。蒋琬死了之后，荆州江夏人毕依执政。毕依表面上支持姜维北伐，但是只准拨10,000人给姜维指挥，经费又不足够，所以姜维亦都冇办法进取。蒋琬、毕依其实都是推行自保政策。至于魏国的司马懿，由于抗拒诸葛亮成功，就大大加强了在政治的地位了。
千年之六出奇山，是由李学斌、陈炳球、麦润秀、林有荣、叶世雄、曾永强等联合播演， 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